书接前文，陈图南领着李仲公来见贺龙，一见面谈笑风生，进展的相当顺利。李仲公是察言观色呀，心里还琢磨着，都说贺龙是个刺头，我心思啊，不定怎么难歪歪呢，这么一看呢，跟想象的是截然不同。你说这个人多开朗，说话多直接，看来有门。要想打动对方的心，他把皮包拉开了，从里边一伸手，取出一轴画来，当着陈图南和贺龙的面，把这张画是徐徐的展开，轻手轻脚，说明这轴画是相当尊贵。原来啊，是一幅水墨丹青，那个画面上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，一条飞龙翻腾于云海之间，是扶摇直上，用墨如泼，是刚劲有力，布局严谨，疏密相间，意境恢宏，是气势磅礴。这画画的太棒！陈图南在旁边看着，挑起大拇指，是眉飞色舞，连声的夸奖：“好画，好画，真是一幅好画。”李仲公笑着说：“这画是蒋总司令请了当世名笔为师长所作呀。”贺龙说：“哎呀，真难为总司令一片苦心了。我贺龙是个直人，秘书长，蒋总司令对我如此看重，有什么话，那你就直说吧。”陈图南呢，冲着李仲公一丢眼色。用眼睛说话，告诉他机会来了，赶紧快说。李仲公啊，也不着急也不着忙，又拉开皮包，取出一张支票，慢慢的放在贺龙面前。贺师长，这是10万大洋。10万是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。贺龙看了一眼支票就说：“如今国民革命军北伐，经费如此缺乏，蒋总司令这样慷慨于我，让我贺龙是受之有愧。”陈图南在旁边打边鼓：“哎，我说贺师长，蒋总司令敬重于你，才送如此的厚礼，你就不必客气。”贺龙也点了点头：“那我就愧领了。”说着把支票接过来放到茶几上，他又对李仲公说：“秘书长，我的部队目前正缺粮饷，蒋总司令这10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啊，哎呦，可解决了我的难题了。”来人，勤务兵进来了，报告师长有什么事吩咐。马上准备砖白酒，我请秘书长，我们好好喝他一顿。李仲公一听：“哎，不，慢慢慢，贺师长，酒我们喝的日子长着。师长虽然如此义气，可我不能久留，我在这儿待久了对师长不利呀。”陈图南也说：“师长，李秘书长还有许多重要的公务要办，我看这次酒宴就免了吧。”贺龙拉着李仲公的手，还是挺亲热的说：“秘书长在汉，有什么事叫我贺龙办的，只管明说，我恭候圣命。”李仲公沉吟了一下：“嘿嘿，既然贺师长不做外人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自从北伐以来，蒋公亲统三军，连战连捷，没想到在这节节胜利之时，有人竟贪天之功为己有，分裂中央，破坏团结，攻击蒋总司令。”贺龙就问：“那是谁呀？”“谁？就是共产党。”可这李仲公说到共产党三个字的时候，几乎是五官挪移呀，一个字一个字是从牙缝里再挤出来的。 可见他对共产党多么深恶痛绝了。当他说完这话，再看看贺龙，贺龙没动声色，他接着又说，蒋总司令是个深明大义之人，不去计较那些鬼魅的言语，可这共产党嘛，却得寸进尺，不以革命利益为重，破坏先总理三大政策。而国民政府中有那么一些人偏听偏信共产党的挑拨，兄弟此次来汉是奉了蒋公之命，团结各方各界的人士，驱除共党内患，共同御敌，完成统一中华之大业。兄弟来之前，蒋总司令再三叮嘱，要我亲自拜会贺师长，要我向贺师长陈明，熊科武司令及讨贼军遇难之事，实在是一场误会哟。其中也是受了共产党分子的挑拨。贺龙一抬手，哎，算了，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，说这些没有用，这些事情我想自有公断。本来李仲公啊滔滔不绝，还想说，一看贺龙不爱听这话茬，所以立刻就转换了话题。好，不说，这样吧，明天兄弟在刘湘办公处举行宴会，宴请川黔在汉的各位将领，共同商讨反共之事宜。届时请贺师长大驾光临哦。李仲公说完这话的时候，那两只小眼睛滴了溜乱转，盯着贺龙身上一举一动。怎么着，他心里没底儿，他怕贺龙翻脸。可是贺龙呢，听完这话之后哈哈一笑，哈哈哈，好，既然蒋总司令这么看得起我，莫说宴会，他一拍胸脯，就是下火海上刀山，我贺龙是眉头不皱。李仲公真没想到贺龙答应的这么爽快，非常高兴。贺师长，我一定在蒋总司令面前保举师长荣升。这功夫，陈图南命人倒了三杯酒，有人拿着托盘拖过来，他一指这酒，咱们每人一杯，让我们祝师长步步青云，干干干！三人是一言而尽。当下李仲公告别了贺龙，陈图南拉着他来到自己的住处。进屋之后，李仲公摘下帽子，掏出手绢，擦了擦头上冒出的汗，哎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坐到沙发上。哎呀，我原来啊以为贺龙是很难对付的人，真没想到啊也是见钱眼开的主。陈图南也笑了，一斗大洋白花花，世上谁人不爱他呀。古人云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连那出家人都常说，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。贺龙也是肉眼凡胎之辈，能不爱钱吗？李仲公点了点头，说的是。就这样，李仲公啊在陈图南这稍事休息了片刻，俩人交换了点意见，李仲公告辞，说我得回去，明天要准备盛大的宴会，贺龙还得参加，我事先得做个准备。不送。陈图南也没送，李仲公走了。书说简短，就在第二天的晚上7点多钟，一辆黑色小汽车是风驰电掣，开到李仲公临时的公馆，车子咔一下刹住了。司机把车门打开，两个卫兵跳下来，最后钻出了一人，正是全副戎装的贺龙。大盖帽、军装、领章、肩章、穗头、军功绶带、指挥刀、大马靴，全身的武装。那贺龙长得本来就挺好， 再加之这身装束显得格外的精神，是格外的威武。贺龙这一到公馆，有人把名片往上一递，卫兵敬礼：贺师长，我们李秘书长正等着恭候大驾，别人都来的差不多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有人快步如飞到里的给李仲公送信儿，李仲公就在院里台阶下穿着一身新色的便装等着贺龙。一见贺龙，他一溜小跑到了近前：贺师长，真是言而有信呐、啊！我怕你不来。贺龙说：怎么能呢？李仲公一看非常高兴，拉着贺龙的手往里边走。贺龙跟两旁列队迎接他的人是个个招手致意。书说简短，李仲公把贺龙让进客厅，让他坐在头一把的客位上。贺龙坐下闪目观瞧，一瞅这屋里三教九流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有的穿的是长袍马褂中式的服装，有的是西服革履，打着领结系着领带，有的穿的是军服，军功章是金光闪闪。这么说吧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了。贺龙瞅的有的人眼熟，但是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，有的人非常陌生，根本就没见过面。喝了两口茶之后，李仲公站起来，轻轻嗓音：在座的诸公静一静。大家谁也不说话了，静静的看着李仲公。李仲公先说：各位，今天首先我们以掌声热烈欢迎贺师长的到来呀，真是掌声雷动啊。贺龙站起来行着军礼表示答谢，而后又坐下了。李仲公接着说：各位同志，仲公此次来汉，系奉蒋总司令指示，动员各界力量破除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企图。近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，共产党野心渐露啊，无处不在破坏两党合作。煽动政府中左倾分子破坏北伐，意欲夺取蒋总司令北伐军权。我们的蒋总司令是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，已经到了忍无可忍、让无可让的地步了。目前呢，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是水火不能相容，就好像冰和炭的关系一样。而国民政府中一些要人还不明真相，跟着共产党瞎嚷。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即将开始，共产党为达到破坏北伐、分裂国民党之目的，正四处活动。因此，早日揭露其阴谋，结成反共反汪联合战线，是刻不容缓呐。各位今日前来，愿与蒋公同舟共济，实乃国家之幸也。中公可代表蒋总司令向在座的诸公是深表谢意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、啊、又是一阵的掌声。接着李仲公端起了酒杯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同时都端起了酒杯，随后互相相碰，一饮而尽。饮毕，那些三教九流之人就嚷嚷开了，有骂共产党搞农会的，有骂共产党搞赤卫队的，还有骂唐生智的，汪汪汪一片是吵吵嚷嚷啊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李仲公笑眯眯的对贺龙说：哎，贺师长，您讲一讲吧。贺龙站起来：好，我正想说几句， 李仲公一摆手，各位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现在请我们的贺师长讲话。贺龙放下酒杯，把大盖帽正了正，把军装拽了拽，双目朝座位上一扫，跟大伙说，我贺龙今天参加这个会，说起来也是蒋总司令费了心血的，为这他破了重金，给了我10万大洋。贺龙这话一出口，所有赴宴的人都张大了嘴巴瞅着贺龙，不知道贺龙说这话啥意思。贺龙接着往下说，各位，我贺龙自随蔡将军讨袁护国开始，已经有10个年头了。自从先总李宗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革命才有了今天的胜利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那蒋介石为了个人的野心，暗中使人活动，反对共产党，分裂国民党，挑拨是非。今日我贺龙奉国民政府之命，将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李仲公逮捕法办。贺龙说话的时候，那李仲公这眼珠子左转右转是不停地转的。当贺龙说到逮捕二字的时候，他这腿肚子转筋就发开抖，话都说不成句了。这冤枉冤枉，这是误会呀、啊。贺龙厉声喝道，来人。话音没落，哗的一队军兵从外边闯进宴会厅。那些参加宴会的人一看不好，有的要走，贺龙唰把手枪拽出来，哪个小子敢走，我当时我毙了他，他给我站住。谁也不敢动地方。贺龙命令士兵用绳子一个一个的拴，尤其把李仲公拴了个结结实实，是五花大绑。这李仲公到现在才缓过劲儿。贺龙，你小子等着，老子一定要报这个仇。嘿，没想到我这个跟头栽的太爆了，你等着我的。贺龙一甩头，别听他的，马上把他们押送国民政府，交给上峰处置。李仲公被押走之后，贺龙又吩咐将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押送到国民政府去进行审查。那位说了，贺龙怎么带兵马参加宴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啊，贺龙与李仲公会面之后，他送走了李仲公，回到屋内。这时候贺锦斋在里屋等着他。贺锦斋见贺龙进来了，站起身来就问，我说文长啊，刚才来那人是谁呀？贺龙说，你见到了啊？刚才我来找你办事，听说你正会客人，我就躲到这屋来了，所以我也没见面。嗯，你知道来的人是谁？娘的，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。贺锦斋听完了之后是非常吃惊，他来这里干啥？贺龙就说，送钱来了，一出手就是10万大洋啊。贺锦斋没有言语，他把眉头一皱，合计了合计说，文长啊，这钱可是不太好花呀。贺龙用鼻子哼了一声，娘妈的，蒋介石他瞎了狗眼，想用10万大洋就收买拉拢我贺龙，没门。贺锦斋接着说，蒋介石是个偷鸡钻营的人呢，可不能上他的圈套。在这北伐军正激战的时候，他拉帮结伙，就单凭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贺龙点点头，你想，要没有共产党的力量，北伐军能有今天？共产党帮了他的忙，他反要卸磨杀驴。贺锦斋点点头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可惜周逸群走了，他在这里 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主意。贺龙一拍桌子，就是他不在也没有关系，我马上去找唐生智，向他报告此事，把那李仲公抓起来。贺锦斋想了想，也点头同意了。就这么着，贺龙见到了唐生智。唐生智是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啊。贺龙汇报之后，唐生智也是勃然大怒啊，他就听了贺龙的建议，同意逮捕李仲公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贺龙坐小汽车来了，外边带着一营人呢，早就把这个别墅给包围了。为什么说贺龙一说来人呢，就有一队士兵进了公馆了，事先是有准备的。咱们闲言少叙啊，单说贺龙回到师部，贺锦斋正等着听信呢，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，他就问事情进展的怎么样，全栽起来这么快、哎、那有什么，鹰拿燕雀不费吹灰之力，也用不着废话，也用不着绕脖子，一句话，逮捕完了呗。人呢，人送到国民政府啊，送到唐生智那儿去了。坏坏，哎呀，贺锦斋就说，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句话了，你不应该交给唐生智处理，你听我说，你交到他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他肯定把李仲公给释放了。李仲公回去见着蒋介石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不得恨死你啊，那蒋介石肯定得找你报复，李仲公也得报复你啊。哎呀，贺龙说呀，不管怎么说，唐生智是最高领导，我哪有权处理李仲公，是不是呢？这事既然这样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哎呀，贺锦斋说，就差这一句话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军饷很缺，士兵的怨气很大，不管怎么地，他既然给了10万块钱，咱们就用作解燃眉之急呀、啊。贺龙说也对，马上派人把这10万大洋取出来，再找支票没了。嗯，贺龙纳闷，翻箱的倒柜没有。哎呀，贺锦斋就问，你们在一起交钱的时候有几个人？我们仨人，我就搁到茶几上了。那个是谁？陈图南呢？那背不住，陈图南拿去了，你把他找来一问便知。快请参谋长。这就找陈图南，结果找遍了军营，找遍了各处，陈图南是踪迹皆无。贺龙一听是呆呆的发愣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